早晨好，我们将直接进入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谈论，让我先把这些挪开，我们开始吧。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是相当频繁的，魔鬼喜欢把一些老旧的谎言拿出来，重新包装，然后带入新一代。这些谎言中有很多我们称之为圣牛，耶稣则称他们为人的传统。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其中一个。我已经写下了至少大约50个当今教会中实践的圣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里的人，而是指我们在教会界，姑且这么说，所看到的实践。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魔鬼最好的工具，或者说最好的策略，实际上是欺骗。他的力量已经被打破，没有人必须听从他，但他可以通过欺骗让人同意他的观点，然后通过他们的生活来施行他的意志。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将会有许多不同的事情发生。我们一会儿会读到其中的一部分，但其中提到的一件事是将会有新的。我说新的，其实在希腊文中，它让你看到的是一种爆炸式的景象，这种爆炸将是魔鬼教义的爆炸，这些教义主要在教会中使用。现在提摩太前书4章1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如果我们看希腊原文，这里有一个定冠词，有人离弃真道，指的是基督教的信仰，说的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如果你离开了基督教的教义，你就离开了基督教信仰。所以经文说，有些人将离弃真道，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义。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是通过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义。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义。今天我们要谈的鬼魔教义是世代咒诅。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是因为有人让我注意到，包括我自己试图观看所谓的基督教电视节目，以及其他观看过不同内容的人，不仅仅是在电视上，还有 YouTube 以及其他各种形式和平台。令人惊讶的是，人们试图教授新生 New Birth， 同时又宣讲世代咒诅，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为基督徒宣讲或教授世代咒诅，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教导这个，你就是在自相矛盾。好，我们将在这一讲和下一讲中看到这一切。在加拉太书5章1节中说，所以要站稳在基督使我们自由的自由中，不要再次被奴役的恶缠住。所有这些鬼魔的教义都旨在将人置于奴役之中。我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大多数关于世代咒诅的教导来自那些想被视为专家的人，他们想指出一些事情，然后说，哦，这是因为这个。然而其中一个问题是，那些想被视为专家谈论或教授世代咒诅的人，他们也在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使人得自由，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之一。今天我会对这个话题态度很坚定，所以不要让你的敏感被伤害，但如果你觉得受伤了，耶稣也能医治那些，阿们。所以首先请注意，耶稣或者通过保罗，耶稣说，要站稳在基督使我们自由的自由中，不要再次被奴役的恶缠住。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已经被释放了。我要非常明确地说，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已经被释放了。如果你已经被释放，不要让任何鬼魔的教义告诉你，你仍然在奴役之下。另一方面，如果你在奴役之下，不要只是坐在那里宣称你的自由。你需要宣称它，但不要只是宣称就完了，要停止那些让你陷入奴役的事情。现在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我们今天会在其中一讲中再次看到，人们称之为世代咒诅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行为。我的意思是，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咒诅之下，而老实说，大多数关于这个的教导，要么做了两件事之一，要么让人产生一种，怎么说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这些教导大多数时候与某些东西有关，要么是心理上的，也就是说，你谈论它，然后你开始去做或活出它，要么很多时候，人们试图给出的答案也是心理上的，他们告诉你这样做，人们就能释放他们的信心，然后得自由。他们以为是那个告诉他们的人让他们得自由，实际上是他们在基督里释放的信心开始活出圣经。我们也会对此非常具体。你会看到那些支持世代咒诅观念或鬼魔教义的人，我就一直这么称呼他，那些教导这个的人试图告诉人们，你需要追溯到你的祖父母或者你的家族历史中某个地方，找到他们的罪， 然后打破它。我不会在这个特定点上花太多时间，但你要意识到你有没有犯过一些罪，也许甚至是经常性的，但周围没有人知道。我意思是，这不就是每种罪的常态吗？通常没有人会到处说，哦，我今天犯罪了，我是这样那样犯罪的，我只是告诉你。他们不会逢人就说自己的罪。那么，当这些世代咒诅的专家告诉你，要回到你的家族历史中去时，有没有可能你的祖先也有一些隐藏的罪，他们从未告诉任何人？如果是这样，你通过打破它就永远无法得自由。让这个想法沉淀一下，因为他们说你得回去找。现在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知道你的背景中有人，我只是复述世代咒诅教师的说法，比如你的祖父、曾祖父或者更早的某个人是共济会成员，那么他们会说，哦，你得打破那个，因为那是你一些问题的来源。然后他们会列出一堆东西。如果有人是共济会成员，通常在家族中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这不难发现。但如果有其他他们没说的罪呢？世代咒诅的观念是，人们被困在罪中或者某种奴役、疾病之中，这些东西因他们祖先的所作所为而降临到他们身上。单凭我这样陈述，你就应该知道，这与基督教无关。因为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保罗就是骗子，凡事都更新了，旧事已过，一切都从神而来，就不是真的。因为你一半是神的，一半是魔鬼的。这应该立刻告诉你，这种教导有问题。现在，那些教导世代咒诅的人，通常如果你去找他们，就像参加一次辅导会，就像去医生办公室。其实不完全像医生办公室，更像是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他们会告诉你，好，这是一些事情的清单。然后你得自己检查，你知道你的背景吗？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你有没有那个？你家里有没有人曾经是这样或那样，或者做过这个？你得列出这个清单。现在，这应该是，我要说很多事情可能是你的第一个标志，所以请耐心听我说，不是每件事都能是第一个标志，但这个可能是你的第一个标志，耶稣从未这样做过。你有没有注意到，主释放的所有人，医治的所有人，他从未说过，哦，首先让我们打破世代咒诅。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告诉你这些东西时，从不提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们试图扮演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他们试图把世界上的东西带进教会并实践它，而这一切只会让人更深的陷入奴役，带来恐惧和其他各种问题。因为人们会说，哦，我做的不够，哦，我没找到这个，哦，我没看那个。我告诉你，基督徒，我很讨厌这么说，但在我过去40年接触的大多数基督徒是我见过的最恐惧的人。这不应该是基督徒的状态，但事实就是如此。事实上，路加福音10:19告诉我们，他说，看啊，我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以任何方式伤害你们。然而，很少有基督徒真正相信这一点，大多数人相信一切都会，如果我赶出一个魔鬼，他会不会跳到我身上？绝没有什么能以任何方式伤害你们。如果我把手放在一个有传染病的人身上，会不会传染给我？绝没有什么能以任何方式伤害你们。这不是很简单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抓住恐惧，觉得有什么东西会抓住他们。听着，魔鬼在害怕，是你会抓住他。换句话说，你会找到他，把他赶出去。魔鬼不希望你知道你是谁，他不希望你知道你能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人们心中建立坚固的营垒，而这些营垒中一个主要的营垒就是世代咒诅。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你如此关注自己，以至于你不会去帮助别人。没错。哦，我得弄清楚我自己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哦，我有这个麻烦，那个麻烦。你的问题是罪，别试图把责任推到你的祖先身上，自己从中走出来，停止活在罪中，别把责任推卸。我不能自由，我不能帮助自己，因为我有个祖父做了这个。你在撒谎，你喜欢你的罪，这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不会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哦，是的，我会的。 你知道保罗说过，我所愿意的，我反倒不做。他在说的是他堕落的本性，在他重生之前。你得明白，现在你是重生的。如果你是重生的，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惊讶。如果你习惯性的犯罪，你就没有重生，你需要重生。因为你实际上是从什么中得救的？因为圣经说，耶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罪，而不是说他来救我们在罪中，对吗？他没有清理你，释放你，只是为了让你继续被咒诅。你明白吗？他没有清理你，只是因为他知道你会再次变脏。教会必须有个地方，教会说，我的生命中不再有罪。因为当你说，看，人们会说，我不想让魔鬼再进入我的生命，那就脱离罪。因为当你活在罪中时，你是在邀请魔鬼进来。很简单，我不能不犯罪。我是说，每个人每天都在犯罪。在圣经里给我指出来，现在我们是否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犯了罪？是的。我们是否都在持续亏缺并犯罪？不是。因为如果你持续亏缺并犯罪，意思是故意地习惯性的犯罪，你就没有重生。你是一个宗教人士，你可能充满恐惧，不想下地狱，所以你在试图做所有正确的事，说所有正确的话，希望这些能平衡掉那边的罪，神会忽略那边的罪。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这就像试图把两个磁铁的相同极放在一起，他们会互相排斥，你永远无法让他们粘在一起，你得把他们翻过来。罪也是如此。只要你活在罪中，你就是在排斥神。你明白了吗？直到你决定不再让罪留在你的生命中，一旦你做出这个决定，事情就会开始改变。在过去的40年中，我看到人们教授世代咒诅的事情，打破世代咒诅的事情，进入内在医治等等，这些耶稣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从未这样做。我看到这些东西，我看到这些清单，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做过这个吗？你做过那个吗？事实是，他们会带你经历所有这些事情，你必须意识到那些东西不再是你了。如果你重生了，如果你已经背弃了罪，现在想与神同行，他们会说，你在你的生命中看到这些东西吗？他们会试图给你世代咒诅的症状。当他们给出这些症状时，他们会说，比如频繁的疾病、持续的疾病、不断生病之类的事情，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他们会说，那是世代咒诅。哦，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婚姻问题，多次离婚。也许你离过婚又再婚，离过婚又再婚，或者只是一次、两次，随便多少次。哦，那是世代咒诅的标志。不，那是你的心变硬了，不能与人相处。这是那标志。去读耶稣的话吧，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才允许你们离婚再婚。这里很安静，是不是？是的，他说，我只是引用圣经，对吗？但他们会说，那是世代咒诅。我可能会在下一讲中向你们展示，因为我不认为这一讲能讲到，但我会向你们展示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什么人们说了某些事情。但我也会向你们展示，你不需要参加25次辅导会，我们来挖掘你的过去，试图找到它并打破它。我们没有12个步骤，我们只有一个步骤，那一个步骤叫做耶稣。就是这样。现在我要读完剩下的部分，只是为了让你们锁定在这里，让你们明白他的意思。请注意，我刚才提到了路加福音10章19节，他说，绝没有什么能以任何方式伤害你们。现在，伤害这个词是一个特别的词，字面意思是没有什么，记住他说的是没有什么，所以他指的是完全没有东西，绝对没有东西。他说，没有什么能伤害你，或者注意这个，我给你们实际的定义，对你做错事。没有什么能以任何方式对你做错事，无论是道德上的、社会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你明白了吗？没有什么能对你做任何错事，无论是道德上的错、社会上的错，甚至是身体上的错。这意味着什么？让我再回顾一下，因为我想读两个不同的定义。我要读圣经中希腊文对咒诅这个词的定义。首先，圣经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斯特朗综合索引，第2671号，希腊词是 katara， 它是一种加强形式，它的使用方式，字面意思是咒骂、咒诅、定罪。 这一切的意思是，它是通过类比来定某物的罪，咒诅某物意味着定某物的罪。要明白，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树，他定了他的罪，但他没有说我咒诅你，他说你将永远无法实现神赋予你的目的，就是结果子。他说你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不服从，因为即使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也应该为他结果子，因为他行在公义中。他字面意思是对某物说恶言，咒诅某物意味着对某物或某人说恶言，并定那人的罪。所以现在我会稍微快点讲，因为我想把他们都讲完，但任何时候你说些什么，理解他的最简单方式就是说几乎总是负面的东西，你可以说一些负面的东西。你可以对一个孩子说，哦，你真像你父亲。你接下来要说的话将决定你是刚说了一个咒诅还是一个祝福。你真像你父亲，你会长大变成像他一样的罪鬼。那是咒诅，你在定那个孩子的罪。闭上你的嘴，别咒诅那个孩子。或者你可以说，你真像你父亲，现在可能是不同的父亲，我不知道，随便哪个父亲，就以你的天父为例吧。你真像你的天父，你会长大成为一个好人，你会做好事，你会祝福别人。看，你可以这样转变他。你说，但你不明白，你不明白那个孩子的父亲，也不明白那个孩子现在的行为。那你就呼召那些不存在的如同他们存在一样，你不要呼召存在的如同他们存在。为什么？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任何傻瓜都能做到这一点，你根本不需要智慧。阿们，阿们。现在，这是字典对咒诅的定义。有三个定义。第一个，一种诉求或祈祷。这听起来很奇怪，一种祈祷，一种诉求或祈祷，祈求邪恶或不幸降临到某人或某物上。所以如果你为一个人祈求邪恶，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那些逼迫你们，对你们做错事的人，不要咒诅他们，要祝福他们。但这里说，一种诉求或祈祷，祈求邪恶降临到某人或某物上。第二个，邪恶或不幸，仿佛是对某种诉求的回应而来的。第三个，邪恶的来源或原因。现在有几件事我们要设定。第一，圣经说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这意味着没有理由咒诅不会降临到你身上。作为一个未重生的人，有理由，因为罪，因为你的行为，不一定是因为祖先。我们会在下一讲中非常具体的谈这个，但你要意识到，首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祖先。你明白了吗？因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父亲是神，信不信由你，他没有坏习惯让你陷入其中。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谈的是世代咒诅与世代祝福的区别。现在作为一个信徒，你说，虽然我是一个信徒，可我有这么多问题。你的来源很简单，就是魔鬼。现在的问题是，你很可能在与他合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他任何立足之地，不要给他任何机会。现在如果你，圣经说不要给他任何机会，那么你就可以过一种不给他机会的生活。现在通常这涉及到你的思想被更新，换句话说，你知道给魔鬼机会的一种方式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也希望将来听的人，甚至现在通过网络听的人知道，除了直接犯罪之外，这可能是第一种方式。你去犯罪，猜猜看，魔鬼在你的生命中有了敞开的门，无论如何都会带来各种东西。第二个可能不是按重要性或频率排序，但另一个是争斗。你陷入争斗，你挑起争斗，你卷入争斗，猜猜看，那里会有各种邪恶的工作。是的，你在给魔鬼机会。现在要明白，那可能是第二个，但另一个，在我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可能是基督徒给魔鬼进入他们生命的第一种方式，是相信魔鬼的谎言。第一种，我会具体一点，给魔鬼进入你生命的第一种方式，可能是相信世代咒诅。因为如果你相信他们，你就为魔鬼打开了大门，让他进来，说，哦，那是世代咒诅，你对此无能为力，哦，你得先打破这个，他才会停止。不，听着，你今天就可以对魔鬼说，停下，你不需要去找什么，你不需要去挖什么，你不需要挖掘你祖先的 DNA 之类的东西，你什么都不用做。阿们。 事实上，这很简单，让我读给你听。在彼得前书五章，从第六节开始。现在你要记住，彼得写这封信时，基督徒正遭受迫害。他说，所以，你们要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使他在适当的时候高举你们。现在注意，他在这里告诉你如何谦卑自己。第七节，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现在让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如果他告诉我们谦卑自己在神之下的第一种方式，或者我说第一种方式，这里列出的方式首先是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卸下这个词在希腊文综合索引中是第1977号希腊词是 apprentice。现在听着，卸下你的，因为他说的是你的忧虑，对吗？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下。注意这里的忧虑，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忧虑这个词是单数，所以意思是把他们全都当作一个整体卸下。卸下这个希腊词的图像是，字面意思是把他们收集起来，扔到篝火上，让他们被烧毁，被摧毁，不复存在。这就是他的意思。所以，将你们一切的忧虑，一切这个词是希腊词 ,po, 意思是每一部分，没有剩余，没有遗漏，我说的是你的全部，你把所有的忧虑扔到篝火上。现在我们继续。但现在人们对忧虑的意思有个概念。这里的忧虑这个词是第3308号希腊词是 marina。注意这个 marina。注意他说什么，将你们一切的 marina 卸下，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下。当他说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下时，字面意思是这太神奇了，每一种让你分心的诱惑。换句话说，你要把每一个机会，现在注意，你正在被诱惑分心。谁在诱惑你？魔鬼。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后，他说要清醒，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所以他在说魔鬼，魔鬼在诱惑你，让你的忧虑分散你的注意力。你明白了吗？现在这里的忧虑，字面意思是分心本身，所以他在试图让你分心。现在注意这里，他说，因为他顾念你们。现在顾念这个词与忧虑这个词不同，因为这是耶稣做的，而耶稣不会分心，所以他告诉我们，注意这个，他在说，你要把你所有的忧虑，无论是什么忧虑，无论是什么可能分散你注意力的事情，为什么这如此重要？这正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里说的，当他说这个世界的忧虑，这个世界的分心是扼杀你里面的话语，是话语无效的东西。所以他说，把这些分心收集起来，全部捆成一捆，一次性的把它们全都扔到篝火上烧掉，这样你就不会因为神的话语告诉你该做什么，如何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分心。你听到了吗？你说，嗯，什么样的分心？任何东西，任何分散你去行、听、实践神话语的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账单，我是说，让我们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此说了什么？哎呀，我没时间，我得自己解决这个。你刚刚分心了，你正在被诱惑。看，未付的账单、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疾病问题、医疗问题，所有这些，每一点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他们都是分心，让你的注意力从神已经为你提供了完美的婚姻这个事实转移开。我们可以谈谈这个。他已经为你的身体问题提供了医治。我刚列出的每一个忧虑，神都提供了答案。当你把时间花在忧虑、分心上，而不是答案上时，别自欺欺人，以为你真的会解决问题。你永远无法通过关注问题来解决问题，你通过关注答案来解决问题。而答案就在这里，而不是在你四处看那些分心事。阿们。现在我们会详细探讨这些事情，随着我们继续前进，我正在努力，你知道，我的时间掌握的还不错，所以我想我们能完成。现在我要给你们两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你不在世代咒诅之下。让我们分开来说。有人们称之为世代咒诅的东西然后有问题。我不是说你没有问题，我是说你的问题不是世代咒诅。我们会更详细的解释这个，但注意，这里是第一个理由。我会直接给你们读这段话，在民数记23章8节。现在注意看，这是当巴兰被说服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但现在注意听他说的话，仔细听， 神所未曾咒诅的，我怎能咒诅？耶和华所未曾怒斥的，我怎能怒斥？你听到了吗？这里有一个，我的意思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先知，后来因为追求金钱被称为假先知。我们也可以稍微谈谈这个，尤其是在现代，那些所谓追求金钱的先知不是所谓的先知，是追求金钱的先知，就这么说吧。但注意这里，他说，神所未曾咒诅的，我怎能咒诅？这不就回答了你的整个情况了吗？所以现在问题是，神咒诅你了吗？因为如果他咒诅了你，那无论如何都没希望了，很简单。但如果他没有咒诅你，猜猜看，你就不会在咒诅之下。你明白了吗？
是的。
你说，可是我的祖父，他可能在咒诅之下，我不知道。我能告诉你的只是，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就不在咒诅之下。当你死去并进入基督，被赋予新生命时，那就被打破了，因为现在你是一个不同的人，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所以你不能回到那个状态。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同时也是一个总结。如果你仍然像你重生前那样生活，首先，你没有重生，怎么样？其次，你的问题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称之为世代咒诅，我猜，但那是亚当的世代，你不在亚当的世代之下，你在耶稣的世代之下。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呢？
猜猜看，那是我们的责任。
我属于他的世代，那是什么意思？
那意味着魔鬼在我里面一无所有。
是的，为什么？
因为我属于耶稣。
阿们。
你说，可是你知道我有这个麻烦那个麻烦。
那是因为你把心思放在哪里？
看，那就是魔鬼工作的地方。
他不在你的灵里工作，他甚至进不去那里，他在你的头脑里工作，而他进入那里的唯一方式是你让他进去。他不能随便搬进去，开始搞乱，然后你就得听他的，让他影响你的生命。现在你给了他一条进入的路，现在他有了立足之地，所以你必须做出那个决定。现在这涉及到基督教的每一个方面。
现在让我这样说，如果你在，我直接对传道人和牧师说话，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我猜，如果你在教导你的会众，他们可能处于世代咒诅之下，那么你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举行一次呼召祭坛，让人们重生，然后开始教导他们现在在基督里是谁，而不是像个小鹦鹉一样重复你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东西，因为你觉得那有点道理，而他完全违背了新约。
你要么这样做，要么就停止。首先，传道人，仔细听我说，进入神的话语，把其他传道人的话从你头脑中清除出去。不要因为他们有名，或者他们在电视上，或者随便什么，你想成为他们那样，就重复你听其他传道人说过的话。
别试图像他们一样，要像耶稣一样。
进入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所说的，教导你的会众如何重生。因为你不能同时教导他们世代咒诅和他们在基督里是谁。
阿们。
现在，你可能有一群满是罪人的会众。
也许他们，你不明白我面对的人。
不，我不明白，那是你的会众。
为什么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呢？
只要教导他们真理，让他们重生，让他们悔改。
你说，可是，如果我告诉他们这个，我会失去一半的会众。
你现在也没有拥有他们，你现在有的只是一群坐在你长凳上的世俗罪人。
也许你只是太享受那些钱了，这是另一件事，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因为如果我扯到那个话题，我们会在这里待一整天。
总之，你只需要清醒过来，教导圣经，很简单。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教导世代咒诅，并且教导人们在找到那个世代咒诅，无论他来自哪个祖先，之前不能从罪中得自由，我会说，这可能是因为你自己还有一些罪没有摆脱，你想责怪别人。
所以别像亚当那样责怪夏娃，别像。
我敢肯定魔鬼会把自己的错归咎于神，我没听到过，但我肯定他是这样做的。
所以别像魔鬼一样，别像亚当一样去找出圣经现在说了什么。
我现在是对传道人说话。第一个理由是，神所未曾咒诅的人怎能被咒诅？这是我们刚在民数记里读的。
第二个理由，
现在那是旧约的经文，让我们来看新约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很简单。他说什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福给我们。当然，现代版本，我猜是现代基督教版本，会是他在基督里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福给我们，除非你有世代咒诅。但他没这么说。想想这个，你是被祝福的，还是被咒诅的？因为你不能两者都是。阿们。你说，可是你不明白，你知道，我的财物好像被咒诅了。可能是因为你贪婪、贪心，而且你不慷慨，因为慷慨的人必得饱足，就这么简单。所以变得慷慨吧。你说，可是我现在连账单都付不起。那也没关系，你现在付不起账单。来吧，我们清醒一点，阿们。你说，你只是想拿我们的钱。我从这个教会一分钱都不拿。你明白吗？我的薪水不是从这个教会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对你们宣讲神让我宣讲的任何东西，我不欠任何人什么，我也不在乎是否让谁生气。因为你们不是我的薪水来源，神才是。阿们，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他都会照顾我。因为我传讲他的话，我为他而活，我相信他的话，靠着圣灵的帮助，我过着圣灵的生活。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说自己被圣灵充满，却过着不圣洁的生活。你可能以为你有什么，但如果你过着不圣洁的生活，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要开始讲道了。我要做我自己的拉拉队，我要自言自语，我要对自己说，讲吧，库里。哦，我相信我会讲，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说，石头都会喊出来的，阿们。所以就是这么简单。但他用一切，一切这个词又是希腊词 pao， 意思是全部，没有遗漏。你明白了吗？所以神用每一项属灵的福气赐福。你说，可是我生命中看不到所有这些。那是因为有一个阻碍，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决定相信谎言。当你把谎言赶出去，真理就能进来。赶走谎言的最好方法是让真理进来，让真理溶解谎言，然后你行在真理中。这有道理吗？所以首先，你必须被告知真理，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我在告诉你关于世代咒诅的真理。现在你得做出决定，无论如何，你是想过你所谓的被咒诅的生活，还是被祝福的生活？因为圣经说，在它里面你是被祝福的。你明白了吗？现在，如果你想相信自己被咒诅，你说，可是你不知道我的生活，我有这个在发生，我有那个问题，我有这个病。你有没有意识到，耶稣在他整个事工中，从未一次，我们从未看到他在医治某人之前谈到世代咒诅之类的东西。他医治了成群的人，你告诉我，如果世代咒诅是真的，就没有一个人处于世代咒诅之下，是耶稣必须处理的吗？想想看，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现实中。事实是，人们拒绝相信真理，所以他们必须编造谎言，而魔鬼提供了这个谎言，让他们可以继续生活在他们所谓的咒诅之下。我在这里告诉你，耶稣死了，他承担了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为你承担了那个咒诅，每一点咒诅，没有遗漏。现在，作为交换，他把那咒诅从你身上拿走，把他所有的祝福放在你里面。你得决定说，你知道吗？我是被祝福的。我是被祝福的。为什么？因为我做那些讨他喜悦的事，我说那些我知道他总是听的事。为什么？因为我说那些讨他喜悦的话，我做那些讨他喜悦的事。看，人们会说，我不能那样说。你在做什么不讨他喜悦的事？因为那就是罪，对吗？为什么？因为唯一讨神喜悦的是信心，所以你不能在信心中有罪。我想你可以在信心中犯罪，你可以相信罪的后果会到来，但看，我可以犯罪而不受后果，那是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谎言。现在是播种和收割的时候，这不一定是奖赏的时候，因为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他的奖赏在他手中。所以现在是播种和收割的时候，你现在生命中所经历的是播种和收割。 现在仔细听，他是播种和收割。现在他可能是敌人的攻击，但敌人的攻击通常是因为你通过某种方式打开了那个领域，通过播种和收割。但那播种和收割的一部分是相信谎言，所以你必须相信真理。
阿们。
现在注意，我们刚读了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他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福给我们，正如他在创世之前在他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摘，在爱中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是照他旨意的美意。现在让我问你，如果你被预定在你接受基督呼求主名重生时，你让他做主，所以现在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是神的继承人。如果你是神的继承人，你就与耶稣联合，对吗？现在，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你真的认为他预定你做他的儿女，成为圣洁，无可指摘，但同时也被咒诅吗？我告诉你，灵是总部，它是控制中心。但你要意识到，这就是问题的来源。我有点提前给你们下一讲的内容，但我希望你们明白，正如我之前所说，你的问题在你的头脑里，在于你让什么进去，你听什么，你看什么。你所看所听的一切，要么在增强你对神的信心，要么在削弱它。你说，不，我不看那些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东西，我看的是中立的东西。但没有中立的东西，你认为中立的东西实际上在削弱你对神的信心。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比方说，你不能只看一个一个普通的电视节目，只是这样而已。我要把这个拆解一下，他有没有展示节目里的人在恋爱？哦，有啊。那他有没有展示他们上床，无论有没有裸露，他有没有暗示他们在睡在一起？如果这些适用，首先你要记住，现在大多数人不会这样想，但让我告诉你，那是色情的第一阶段。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因为他在暗示。你说，不，但在电影里他们结婚了。是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你明白了吗？哦，我只是觉得神不会那么挑剔。
真的，
你应该读读他挑剔的一些东西。有人试图扶稳约柜不让他倒下，他碰了他就死了。
为什么？
因为神说不要碰他。你说，嗯，那有点像苹果和橘子，不太一样。不，他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
他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所以当你在看这些，我们来说音乐。你听什么音乐？我可以告诉你，有些音乐电台，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把一首乡村歌曲倒着放，你知道会得到什么？你会拿回你的狗，拿回你的妻子。为什么？因为所有乡村歌曲都是关于有人失去了妻子、狗，或者某人的妈妈被火车碾过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在试图回忆并说出来。你在听那些，没有区别。你挑一首歌，实际上听听歌词，要么是关于喝醉，要么是与一个你没结婚的人勾搭。你永远不会听到一首歌是关于一个男人在酒吧里看到他的妻子走进来，然后说，嘿，我要追那个女孩。你永远不会听到这样的歌。每当你听这些，你就在削弱你对神的信心，你甚至削弱了你正直生活的立场。因为你听多了，你就会开始相信，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做什么。就是这么简单。现在要明白，我听着关于喝酒的歌长大，周围都是这些东西。我父母开了一家酒吧，我一生都在酒精周围。那里有个点唱机，有关于喝酒、乱搞之类的歌。猜猜看，现在要明白，我九岁时对神发誓，我永远不会碰酒精，因为我看到我爸爸醉酒后的样子和他带来的后果。我会直白地告诉你，我恨酒精，极其讨厌它。因为我见过路边那些白色的小十字架，大多数都是因为酒驾。我自己的两个表兄弟实际上因为醉酒或吸毒而在车祸中丧生。我可以继续讲下去。我不是特别针对这个，我只是说我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但我从未碰过酒精。你说，嗯，你刚说如果我们听了他，但你要记住，我对神发了一个誓，而且我家里的一次经历让我永远不会打破那个誓言。 所以你可以发那些誓，你可以做那些事，你可以身处世界中，只是不要属于世界。
阿们。
换句话说，不要属于这个世界。
这对你有意义吗？
阿们。
现在我已经超时了，我得停在这里。我会给你们最后一个雅各书三章十节，祝福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就是你问题的来源，你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口和你的行为，而这些来自你的思想。所以要守护你的思想，守护你的言语，你就会守护你的行为。
阿们。
但要明白，你的问题不是来自祖先。我会在下一讲中对此加以限定，因为你得明白这一点。但我要说的是，也许你的问题始于你的祖先，但你现在践行这些问题，是因为你决定模仿他们，跟随他们，而不是跟随耶稣。很简单。
阿们。
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很快会回来。我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对我在这里讲的内容感兴趣，我们有一本书叫《圣经治愈世代咒诅》，我们在这本书里详细探讨了这个，还有一本叫《从咒诅中被赎回》。我不是想卖书，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为你们提供了资源，让你们可以拿到手，研究它，它会帮助你们。因为那是真理，他在说我和这里现在说的一样的话。
阿们。
所以，我认为他们在书店里，我猜是这样，但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在尽一切努力，以一种你们可以保留、研究并活出来的方式，把真理带给你们。
阿们。
那我们很快回来。愿神祝福你们。